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当那日，第十一节，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一个，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圣经是怎么说？他说当那日，就是主要回在主回来以前，主第二次伸手，可见他已经伸手一次了。所以你知道说要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个百姓呢，现在被赶全世界各地，有的就倒闭在旷野，现在还剩下的，那么主要把他们救回来。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在亚述、在埃及、在巴特、在古池、在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有的整个的全世界对他们来讲是大而可畏的。以色列人当初怎样出埃及进迦南，中间走了四十年，第一代也倒闭在旷野，那么那个不过是形容，那个不过是预表，给我们看着将来以色列他们要在这个世界大的旷野里面要一个一个的倒下。所以但是呢就第二次要把他们救回来，所以可见第九次了。所以很明显以色列人被赶分散，被赶散，明显什么赶走。你知道是一个女的，就是说当初比方说这个伊甸园是给亚当夏娃的，所以如果他们蒙恩的时候这个乐园是他的，但是如果他们犯了罪了，所以很明显就把他们从里面赶出去。所以你看在东方就立的基路伯的火炬，他们不可能靠近神。对亚当的族类是如此，对以色列也是，神把他们不当得的迦南地要叫他们凡脚掌所踏过都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结果后来我们看见说他们背叛了神，结果他们污染那块地，他拜了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所以最后呢神就他们赶走。所以本批赶第一次公元前几百多年的时候就被赶拿树，后来一百年以后后来就赶到巴比伦，亚述伊拉克的北边，那么巴比伦呢就是拉克的南。所以你看说这个就变成以色列的悲剧。那么这个是特别是什么，是第一次以色列被包括十个支派包括两个支派，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到了七十年，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你看见是就伸手就把那些巴比伦人就带回来，虽然是五位人，那真是这样。那么然后呢因为一位人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因为巴比伦我不知道 Interton Banking 是从他们来开始的，慢慢他们就非常的成功。所以你看见只有一批傻瓜将近五万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回来？就以赛回来，因为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以赛圣殿不重建，我立恒没有重建，耶稣怎么可能降下来过立恒？所以你看见吗，最后把他们救回来。所以第一批被掳的人是从哪里救回来的？是从巴比伦救回来的，把他们召回。不过有的人他们不肯蒙召，有的人他们继续在巴比伦，有的人继续在波斯，那就是后来的故事了。那留在波斯的那一半的人后来就到了开封的这一批，那我想等一等我再去看他，等一等我们再来看。那讲了第二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第二次就是主后七十年，你记得不是耶路撒冷攻破，然后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那时候正式开上国了，一到一百三十五年可以说正式的从地上完全消失。所以无花果树果然是怎么样呢？无花果树果然是枯干，从根开始枯干。那么自由这回不要忘，本来是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或者是波斯，如此而已。但是现在走的二次被掳赶散，赶到什么？赶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去？那怎么知道呢？很清楚，你如果读西结书，我讲的是孤战了，因为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以色列的落。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们 就好像枯骨一样被分散，然后呢他们就躺在这世界的坟墓里。所以到时候呢，谁要兴起地震来，然后就把这些骨头把它碰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我们包上皮，最后那个身体就开始恢复。所以这个就1980年开始如何做的工作。但是现在呢，就像李希杰那个意象一样，没有生气，所以现在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不是圣复兴，现在以色列的复兴政治性的复兴而已。所以回来的时候，你看圣灵进到里面，圣灵要浇灌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才以色列才成强的军队。所以你看是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这一次呢，圣灵他必向列国树立大使。现在光是巴比伦，现在不光是古时了，现在不光是亚述了，现在他们被飘送到遥远的，所以像列国万国竖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所以可见呢，这些人谁神把他们赶走的，现在呢谁要把他们召回来。那么还有呢，从地的四方，所以可见什么？可以可见他们已经被分散到这个地球四方去了。那现在呢，要把他们，要这些分散的犹太人，谁要把他怎么样聚集回来？我想一些很清楚了。但这里不光讲犹太，如果讲犹太人是两支派的，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这个以法莲是什么？十个支派的。所以呢，也就比扰害犹大的被解除，以法莲并不嫉妒犹大，犹大也扰害以法莲，多少年的他们的情节，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们完全都消灭了。最后你看谁要把他们招回来？所以14节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很多的人被挪到东边去，就他们要坐飞机又飞了。所以圣经告诉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特拉维夫，他那个机场刚好就在什么？就在非利士地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这预言很清，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景象就是指着以色列两次，第二次神要把他召回。那么两次被掳的原因一样，第一次被掳的原因他们拜偶像。所以等到他们真的从里面再来以后，以色列人怕了，他们不敢拜他，所以拜偶像那个病，那个不治之症终于医治好了。所以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不拜偶像，第二次是拒绝神所给他最大的礼物，就他自己的儿子。他们说定他是哪，定是哪家，留的人的血会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那你最后果然到了之后7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是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不是借着罗马帝的时候把他们关在他们怎么样怎么回耶路撒冷，不可以。而且你这有10万的以色列人年轻人被裸到罗马去做什么呢？就让他们建筑罗马的地标，就是现在来所知道的罗马竞技场。所以每次你看到罗马是标准的地图，那到底多少竞技场里寻到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有10万的年轻人，就用他们做奴工，就盖罗马竞技场。所以弟兄们，现在你就知道说，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去。那么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是个什么样的情呢？我们来生命记第二章，这里有一段话。生命记28章。28章，你看怎么说呢？这里说，这个第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切部去攻打，从切跑。你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像什么？像皮球一样，这国 把他送到内鬼鬼把他随着去求你，所以你们一会儿他们说一会儿你便受了这个纳粹的这个屠杀，结果他们就回了，回去以后呢，你当时应不接受不接受呢，不接受他们，因为太多太多的因素，所以你球丢过来丢给英国人，英国人又跑不出去，所以如果你整个的几千年以色列漂流的历史，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石油在他们身上实在是很沉重很沉重。两千年来他在万国，不要忘记第一次被掳只是在巴比伦，只是在这个波斯而已，没有说万国，没有，你讲的万之后是现在的时代，是万国抛来过去，所以后来有的人从苏联就跑到上海，所以上海都来了很多台湾，那到了上海，上海人也不喜欢他，说他们只是阴沟鼻子秤钩心的什么，所以你看这就像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飘来飘去，而且呢第27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这里讲各国，各国中要人之害笑谈技巧，所以等到欧洲这个15世纪欧洲这个所谓黑死病流行的时候，因为整个欧洲死了一半人，最后呢他们怪谁呢，怪犹太人，说是犹太人在那里这个在这个水里下毒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在这个 Strasbourg， 你叫 Strasbour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 Strasbourg 在法国跟德国中间的地方，我如果记错数字的话，是就是活活烧死7000人，就是因为他们说是他们这个是黑人，所以不要忘记这2000年来以色列的被这个可以说亡国史，以色列伤心，以色列的血泪史是怎么写的，圣经老早都预言很清楚很清楚的。那有好消息，好消息呢，首先神要呼召他人，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他要把这些通通招聚到他那里去举行，所以所以色列人都要到他们去聚集。那么这份在世界各国的，包括秦国，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不管地方，你看见吗？也他们通通被分散的，结果他们从哪来？他们从西国来。所以这样很自然，我们就能明白，每次我们这不一再说多少次，这些人从秦国来，为什么从秦国？因为他们当时就漂流到世界各国去了。好。那我想我们很快做个复习，我们怎么复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真的飘到全世界各地的话，好，今天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做个很快的复习，就是到底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飘的。不过不要忘记啊，今天主有一句话，这句话你要记，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吧，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予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么你想想看，这以色列人被送到全世界各地搞万国，现在哪一个国家给你祝福的，这个国家要蒙祝福，哪个国家咒诅你的，他就要成为咒诅。所以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这个皮球，不管是送哪一个国去，先认识就是神借着这个试验人的心。那么现在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当你看见以色列漂流的时候，你是咒诅他呢，你还是祝福他？你如果给他一杯水喝，你就不能不蒙福。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国家心和衰，这个国家是能富裕，这个国家是不是强的，那有的时候你跟国力有戏，别忘记当以色列漂流到全各地的时候，你看看你是怎么对待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这句话太重要，那这句话先是用在以色列身上，后来用在教会身上，所以凡是给小子一杯水喝着，他不可能不得，神要祝福就是要祝福，神要咒诅就是咒诅，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能够知道说，你就能知道说那些这个，所以现在这以色列人变成了函数，变成试验表，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万国到底它的兴盛呢，是富有啊，和什么？当然和神的祝福关系。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很简单类的文明史，我们不要看人历史，有的人说长很长，其实人类的文明史并不长啊。比方说中国这个皇帝那个以前那不是信史，那真可靠的当然有了文字，当然从商朝开始的。我们姑且说从夏商周，夏商周我这边多少人，就商跟周到现在才多少人，没有多少人的历史，所以整个世界文明史十出来不过是几千，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比方说现在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在住在云南，就是那个东边，他们就找到了什么，就找到了人类最早最早的农村，也没有啊，因为就在那代耕种的。所以我们就说人类的文明史不是很长很长，当然你若讲长什么石器时代了，那个时候什么什么万木取火了，那么那我们姑且早期这样是如此是如此，那都不叫文明。现在我们要讲文明，就是说讲到文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研究人类的文明史的话，你觉得很稀奇，很犹太人的发现，很稀奇发生关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印象，我怕这个你那个要你听了半天你就什么都不记得行。那么这个是历史，不要忘记神是在历史中走的。那首先我要问大家，我们都知道说在宋朝的时候是全中国这个估计一千左右，那个时候宋朝可以说最富有的，那有人说他的基地是80%，那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富所就强，所以那个时候呢，开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那人数最多可以到1亿，那么甚不对不起，开到100万，最多的就甚至于是看可以到100万，所以那个时候可是全世界最大也是富有的城。那么我们是讲过了吗？连科学连西方的学者们都认为说在沙市以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是中国的开封。好了，这不是我们自己脸上贴金子，这个就是根据各方面很客观的来知道说中国最富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宋朝的时候。好，那么宋朝那是有一座城，那座城叫做开封，所以开封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度是占一的，是冠军的，就是全世界不管东欧不管东半西半球全世界最多的城。那么这个是大概1000年后前的事，那现在我们也在主2000年要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最繁荣的城最富有的城是哪个？圣经告诉圣经里面记载的，那就是加勒底湖。那第五，这个完全叫你爹，我们普通觉得亚拉罕好像神呼召他从加勒底乌尔到这，好像一个人从乡下到一个文明的地区，刚好相反的。好骨家好证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加勒底乌尔就等于后来的伦敦，等于后来的巴黎。加把这个巴比这个乌尔所发掘出来的偶像，这2000尊2000尊，你明白？你需要没有好好去分类的。那不光如此，这个加勒底尔或者说亚伯拉罕所学的数学，他上学的话，他那个所学的算术，我也要把我带着很多人都考倒的。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讲历史，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所处的那个世界，那个文明是什么文明？是巴比伦的文明，是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那是在巴比伦世界里面，巴比伦文明的世界里面，现在我们要问说最大的城最富有的城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一个是最大的是什么？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加勒底尔，这是公元前2000年，前2000年。那么主前1500年，我们500年算1500年，那1500年，那么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在哪里呢？不在巴比伦，那个在埃及。那么那个时候呢，1500年刚好是摩西的时候，你还记得摩西在埃及王宫学习什么？学习了一切的学问。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摩西啊，大概是他这个摩西在歌山地。歌山地呢，那歌山地我们知道，刚好那个时候这个在歌山地呢，这个刚好发了有行宫。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法老女儿啊这个出来这个狱的时候看到就这个摩西不要忘记那个真正的王国，不是那个真正的首都，真正的首都根本不在尼罗三角洲，根本不在隔山地。不过呢就是他来这个他来度假了，然后呢后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记。那么摩西那时候，那么如果找到以后应该送到皇宫里面，那个时候皇宫在哪里，那个时候首都在哪里，那个首都叫提比斯，这个 THEBES 叫提比斯。提比斯他说听都没有听过，在圣经里面有的，圣经叫我挪摩亚诺，就这个城叫挪城。那么还有呢叫什么呢，叫不行，挪亚门是亚洲的门，是门城门户，这个我们的门。如果你从拿红书第三章第五节大概那里就有这个城的名字，那这个就是地，那就是说摩西那个时候他如果这个叫他这个到王宫去，不是在歌山地啊，他要往什么呢，在离海800公里的地方往上游走了，那么那个时候有城叫做地，这个地的这个城那个时候是最巨大的城，因为有历史学家去访问那个地，所以在地离提比斯最全盛的时候跟开封一样的人数，100万人是最大的城。所以我们说摩西在埃及王学的一切的学问是在哪里学的，是在提比斯学的。那个时候摩西所接触的文明是最高的文明，摩西所在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地方，就好像那个时候的纽约一样，很简单。我们今天在纽约，你看你们2000年是在纽约没有错，但是呢不要忘记在前2000年就是还没有纽约，但那个时候的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加利利乌尔就像纽约一样。那么不光如此，500年以后那就不是拉比伦，轮到哪里就轮到了这个埃及。为什么？因为神就借助摩西接触当时的文明，然后要把他的反应整理出来，然后就因为这个缘故借助摩西人写了创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观念，我们观念觉得古时候怎么可能有100万人，但是很稀奇，现在根据所有的史料给我们看，那个时候就是摩西那个他所接触文明就是最高的文明。那么我顺便说一下，这个挪亚门，挪这个城是亚门的城，亚门的是他们新发现的神，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埃及啊可以分作上古王朝、中王朝跟近代王朝，可以分三个。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是上古王朝跟中王朝中间他去埃及的，他去了埃及以后啊，埃及就发现说本来他们埃及啊这个神都是叫什么猫啊什么这种野兽的形象，但是啊亚门是什么灵的意思，就是他是个灵。那么而且还有意思在哪里，还有意思就是说这好像这个神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也只有发现过。所以呢这个最早亚伯拉罕到了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首都在哪里，在 Memphis， 不是美国的 Memphis， 是埃及 Memphis， 那个离开这个大的埃及的岛不远的地方，我想我们有的人去已经去过了。所以那个是靠近什么，是靠近尼罗三角洲，但是真正后来摩西长大的地方别忘记。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虽然是也没告诉我们他只要访问一埃及就不得了，你知道吗，这个埃及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他把这首都迁到这提比斯去的时候，这个就变成谁的城，变成亚门的城。亚门的城就说现在他们所拜的神跟从前不一样，所以他们还是拜像，但是不管是他们身上引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谁带给他们的，是亚伯拉罕带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在那个以前的金字塔都是给这个谁，就是以前的金字塔都是给法老，这埋金字塔其实是法老的坟墓了，他活着时候就盖金字塔，好像秦始皇盖墙的道理，所以呢就盖坟墓。那么好，所以因为那个在上古王朝他们觉得埃及人觉得法老是神，所以呢他应该葬最后一定葬在金字塔。但是呢自从亚伯拉罕说 法老不是神，法不神这个多多少影响了他们，而且呢可以说他们在神的这件事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神，虽然他们还发现的时候叫做亚门，亚门那个道国有人，就是说你没有形象，而且呢他不会像人，他不应该是人。反正我们的这个埃及的这个神很多了，就是我们不要去研究它。但是我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说哦，法老不是神，法老不是神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还是住金字塔？还是住金字塔，不过不是石头金字塔，变成泥土造的金字塔。所以如果大家到过埃及，你知道你若到了埃及这个道德约瑟湖的附近，就看到一些地方是土的。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从什么，从这个上中古朝到新王朝的这个中间，那么他们说法老不过是人，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法老都是埋葬在罗马。所以我想这是顺便提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2000年是是按照加里乌尔，那么1500是提比，或者挪说挪亚门这个城，那么这个就是摩西怎样学进埃及去学的地方。好，那么我说过的是差不多有100万人，所以就是很大很大的城。然后呢主前1000年，那么所有的这研究历史人他们找不出来到底主前1000年是哪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如果你在世界上的历史找不出来的话，那是圣经所启示的历史我们可找出来。因为主前1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做是耶路撒冷城，然后你看见说然后你看见说南方的王子来听说我们的智慧话，而且呢根据考古学也好，根据圣经也好，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整个国家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弗拉底，就完全照着神所启示的，就是埃及河到尤弗拉底这片地全部是这边做什么，做他们的商，做他们的产业，所以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着我如果根据考古学所发现的，还有根据圣经所写的如果没有别的城是举足轻重的话，那从圣角度来看，那么应该耶路撒冷可以算是举足轻重的。可能那个时候很多很多民族，可能规模并不像我刚才所说那个，刚才像加利的乌尔没有争论的，像比斯没有争论的。这个我如果圣经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我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根据圣经里所形容，然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就还杀那么多，那么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屋树下，还要住在自己的葡萄下，所以就这么说世界太平，就是因为世界太平，所以才晓得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大兴土，就像罗马道道，就好像罗马有200年的和平时期，他们能够大兴土条条大路通一样。所以就做那个新，就做盛世，就做那个情形来说，那么圣经给我们看以色列人这个最辉煌历史就在所罗门的时候，所以那个大概是公元前千年的时候。那么公元前500年，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大的城，这个城又是大家不大清楚，就又是大家不很清楚的名字。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把它直译的话，应该 Persepolis， 这 Persepolis 应该就是波斯波利，但于 Polis 是城的意思，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翻译波斯城或者是大城，那就是古列将军的时候他选择那个地方，让大礼物圣殿的大礼物，然后最后呢他就终于把它盖起来，那个盖起来了，然后呢最后最王的时候就是亚达学西的时候，也是圣殿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呢，你可以因为这里王在波斯的手里，所以那个时候出了几个很有名的代言莫迪改，还有呢就是以斯帖，有还说包括哈巴谷，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些人他们的确是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到了波斯把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候呢古列将的特点是，古列将的特点就是他 鼓励这件事情到时候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波萨城。我现在波斯大城呢也已经躺在雪，刚才吉比斯躺在雪里面，现在波斯大城，波斯的大城也躺在雪里面。如果大家真有机会去这个伊朗的话，我们在你去总要看它的这个世界级，就是世界级的景观，世界化一下，像中国的万里城，像中国紫禁城，像中颐和园，像西安的兵马俑，那这通通是世界的级别，就是的确在历史上可以记上一笔的。那么大家都，如果大家到波斯大城的波斯大城，一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个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城、最举足轻重的，那么就是波斯大城，就刚好500年的时候，500年，所以大概用这500年，我们来刻画一下整个大概的那个历史，就讲的文明史，在500年。我们这100太近了嘛，500年一个单位，500年一个单位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这是公元前的100年。那公元最终降生的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毫无疑问的是罗马城，这是没有疑问的。到现在，中国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疑义的，那就是我们主降生的时候是保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是罗马，没有疑问的。好了，那么再下来。500年，那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什么呢？是中国的长安，也是中国的西安。长安后来叫西安，那是唐朝盛世的时候。唐朝也根据了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到了唐朝可以说是二个大的帝国，中华第二个帝国。那么中华第一个帝国是秦汉，可以跟罗马比较近。所以大家想想，一讲到整个人类历史，我也问说，哎，500年我们要出现世界性大城，繁荣的，第一个啊，巴比伦、加比伦的加，第一个是加比伦的加利乌尔，然后是埃及的底斯，然后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可以算可以不算，然后再下面来就是波斯的波斯大城，再下就是罗马帝国的罗马城，再下来的。是中华帝国的长安，还是全世界最大？听说长安比罗马要大多少？要大5倍多。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称罗马叫什么？叫大秦，因为中国有个秦啊，所以呢，讲到罗马就把他们称作大秦。所以那个时候东罗马帝国还在，罗马已经开始衰落。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城，那毫无疑问的是唐朝。好了，再来。我们如果再下来的话，那么再过500年，那就是1000年以前了，那就是中国的开埠。啊，中国的开埠就是全世界就是人口最多的，而且也是富的。经济繁荣呢，比唐朝还有过而不及。唐朝是不是很强？啊，这个力很强，武功很强，但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天下太平，虽然很弱，他用经济用钱来换取和平，那么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的时候。好了。